集王斗艳异动，上海攻防战呢一日见分晓。上海民众举报央视新闻联播造谣，俄军展开新攻势，乌克兰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中共喉舌战狼开骂，格雷厄姆幽默反击，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口罩令。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上海已经成为中共政府最大的疫情管控中心，同时亦都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主战场。近日有外媒披露，有中共体制内消息人士曝光，中央高层对上海官员下达军令，要求4月20号之前实现全面清零。对此外界质疑，这样是否意味上海马上要解封？然而从近日孙春兰和李强两人的公开表态来看，很可能是中共内斗下人为的疫情拐点。近日根据路透社得到的一份上海当地政府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中央高层已经为上海设定了目标，这个目标将要求上海官员加快病毒检测，并将阳性病人转移到隔离中心，要求在今个月20号之前实现社区清零。该文件已经在近日传达了给上海政府机关和学校等。根据这份内部文件内容显示，今个月16号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陈杰在讲话当中说，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表示，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陈杰还强调，这个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够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都可以说这个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目前针对这个消息，路透社直接询问了上海市政府以及中共国务院，但都没有得到回复。这样上海疫情即将出现的拐点，是否真是当地疫情得到控制，定是中共这一轮内斗当中有人败下阵来呢？有观察人士分析，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两人近日的公开表态当中可以发现端倪。在中共央视15号的报道当中，孙春兰和李强都出面讲话。孙春兰表示，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并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共同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外界注意到，孙春兰在讲话当中将上海市委抬得很高，公开放低姿态，是否意味着孙春兰是公开向李强复原？而李强在同一日的讲话当中只提到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并没有提孙春兰的指导，这样背后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呢？外界还注意到，孙春兰所提到的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和李强讲的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其实都在传递同样的信息。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上海的疫情可能就快要结束了，现在这两人公开表态，很可能就是中共内斗下人为的疫情拐点。除此之外，近日习近平的贴身秘书已经悄悄换人，同时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多名下属亦都纷纷出事，这样引发了外界质疑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生变的猜测。根据路媒报道，现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由许绍迅出任，这个是自前任局长韩立平被调走之后，官媒首次披露该职位的接任人选。外界分析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贴身秘书，所以这个职位的人事变动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与此同时，近日还传出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多名下属出事。根据路媒报道，曾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秘书的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目前已经离职，有传闻说他被带走调查，招行发言人对此表示无法解答。然而田惠宇并非第一个和王岐山有关而传出被查的人物，今年一月曾经追随王岐山多年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被指受贿20亿，被判处死缓。 此前黄岐山的旧部圆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地产商任志强被重判，对此外界质疑，这样意味着习近平和黄岐山之间的关系恐怕变得更差。上海封城20多日，中共政策乱成一团，民怨沸腾，物资缺乏更加令上海人饿到已经有生命危险。不料中共喉舌央视竟然在16号新闻联播当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物资封中不用抢的影像，立即遭到上海民众质疑央视造假，并要求追究央视在疫情期间造谣生事的责任。此外，仲有一名摄影师出面证实，话央视的画面是他早前拍摄的，影片遭到央视盗用。事实上，上海物资缺乏，让中共政府感到面上无光，就急派央视洗地宣传。16号央视新闻联播当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超市内摆满琳琅满目的物资，受访者仲说货品好齐全，结果这些画面让上海人炸锅，并遭到网友质疑说画面是不是群演摆拍。一位上海网友更加要求央视出面说明，到底在哪间超市供应的物资在哪里来的，为什么可以在上海人求生艰难的时刻造谣生事。对此，上海辟谣平台解释说，央视的画面是上海金山区超市的真实情况，没有造假，因为金山区已经接近清零，居民可以适量活动。不过辟谣平台的说辞立刻遭到一名摄影师反驳，这一名摄影师说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些画面是自己拍的，拍摄时间也都不是4月份而是3月份，照片被央视盗用了。此外，中共官媒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到上海视察，前往老旧社区等地，但却被曝光其实是在某国企大楼楼顶摆拍做 show。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今次孙春兰做 show 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并指出中共向来擅长造假。曾经担任住北京记者10年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18号发文表示，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不敢直接面对群众了。他分析，今次孙春兰做 show 可能有三个理由，第一，怕群众不满跑来抗议，局面很难收拾；第二，可能是怕感染；第三，他认为孙春兰有可能被上海的官员算计。此班明夫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实施的极端管控措施已经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这一次河北、天津、吉林等很多地方都在度同时封城，但只有上海的应对最方向走板，不排除当地官员集体躺平，故意让中央难堪。在俄罗斯将战略重点从基辅转移到乌克兰东部之际，乌克兰18号表示，俄罗斯似乎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预期当中的新攻势，乌方仲说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18号在电视发表谈话，他说占领军企图突破俄军的防线，他们今日朝早已经企图展开积极攻击阶段。当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空袭和炮轰了乌克兰几百个军事目标，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当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军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在乌克兰北部围攻几个礼拜并遭到顽强抵抗之后，俄军将其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了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礼拜一还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哈戴在 Telegram 上面说，目前乌方已经丧失对克雷明纳市的控制权，激战仍在继续。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代说，乌俄两军之间的巷战已经开始，他再次呼吁民众撤离。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岌岌可危，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这个已经被围困几个礼拜的乌克兰港口城市， 该市将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领土和莫斯科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连接起来，一旦沦陷，俄军将会取得这一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象征性胜利。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礼拜日说，尽管俄罗斯要求投降，但驻马里乌波尔港的乌军仍然在坚持战斗。美国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率团访台，中共官媒对他谩骂，格雷厄姆对此幽默回应。4月14号晚，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率代表团飞抵台湾进行访问，对此中共除了言语恐吓，还在4月15号进行军演威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在 Twitter 上对格雷厄姆人身攻击，闹他是一个小丑，说他仍然在美国政治当中处于镁光灯下，这样令人费解。格雷厄姆发推文回应说，提到小丑和笑话，你听过中国共产党讲过中国和疫情起源无关吗？或者说维吾尔人是公费度假而不是被关入集中营吗？格雷厄姆跟着说，自己被称为小丑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这个来自党的喉舌。他还顽皮地在后面附上一个小丑的图案。格雷厄姆在台湾访问时表示，对美国来讲，台湾就是盟友之一，如果美国抛弃台湾的话，将会带来极负面的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认为美国不可靠，从此不想再做美国的盟友。他还表示，美国有强大的军队，但并非为了夺取他人财产，而是为了保护自由。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就是为了保护盟友。格雷厄姆还在记者会上反讽，说在促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方面，习近平做出的贡献比访团成员更多，因为中共的恶行恶状反而促进美台关系的提升。陈慧华因为挑衅性的语言而闻名，具足战狼特征，他的 Twitter 账户曾经被暂停，因为他在推文当中暗示，香港示威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警察会开枪镇压。 Twitter 指责他煽动暴力，但他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语言表达歉意，竟然说这个是其他人不适应其风格。美国联邦法官18号撤销了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这个原本是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 CDC 为了防疫而实施的强制规定。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尔指出，下达强制佩戴口罩令逾越了 CDC 的法定权限。由于美国 COVID-19 病例增加， CDC 近来已经将2021年2月3号下达的口罩令延长到今年5月3号，民众乘搭飞机、地铁、火车和巴士等交通工具必须戴上口罩。而美国几间航空公司以及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就主张终止口罩令。2021年7月，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健康自由捍卫基金对口罩令提出诉讼。米泽尔表示，口罩令逾越了疾病管制中心的法定权限，而 CDC 亦都未能适当说明这一项决定。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政府机构非法行事，即使是为了正当的目的亦都一样，因此庭上宣告口罩令违法并予以撤销。上海疫情即将出现的拐点，是不是真的当地疫情得到了控制，还是中共这一轮内斗当中有人败下阵来呢？这个背后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